上回书正说到袁世凯在新华宫匆匆忙忙举行了登基典礼。有的书上记载，这件事发生在中华民国四年12月13日上午9点。有的记载呢，是中华民国五年1月9日。哎，咱就不考证这日期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事儿是存在的。这么匆忙也不是假的。人们以为着不管怎么匆忙，完了事得举行个宴会吧，得加封大伙的官职，得给大伙点赏赐吧。结果三件事全落空了。这典礼之后，袁世凯把手一摆，大家都回去吧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啊，散散散散吧。完了，什么也没有。可这事儿真新鲜呢，文武百官是议论纷纷，的确也不像那么回事。就是一般的会议有时候比这都隆重，这也太素淡泄气了。那位说袁世凯究竟这是为什么呢？有原因的。他想的事情比较全面，比别人呢看的也比较远。本来他不想这时候称帝，也不是说他不打算，他比什么人都着急。但是呢，他看透现在这个形势不妙，总觉得心里头没什么底儿。你别看袁克定给他拿了那么多外国报纸，从报纸上来看，好像各国对他当皇帝支持，没发出什么指责来。但是他毕竟不是正式的文件，不是两国的照会，光报纸上那么一说，他仍然是心里没底。何况现在战争正打得挺激烈，所以袁世凯就准备宴期，等多咱这时局好转了然后再说。可他手下这帮人不答应啊，文武百官不敢说话，他那些妻妾可敢呢？他一妻15妾，15个儿子，14个姑娘，95%以上者都同意他赶紧登基，不然的话心里都没底儿。天天呢寄过来寄过去，袁世凯一到内宫，这帮夫人呢就寂舞成一团的，陛下陛下陛下陛下，你什么时候登基？你加封我什么官职？你加封我什么妃？加封我什么嫔？把老袁整的这脑袋蒙蒙之响。再加上梁士仪、段芝贵、袁克定、袁乃宽这些催死鬼，催起来没完。袁世凯的心呢也就没主心骨了，一想干脆就走走样子，举行个登基典礼，封住大家的口舌就得了，把这场应付过去，将来形势好转，仍然化腹前言，还在太和殿四平八稳的我举行登基大典，那是正式的，这个呢是试验性的。单说这位未来的皇太子袁克定心没底儿啊，不敢问他爹，跑到后宫找武姨太。武姨太是他们家的大拿呀，那边说他怎么不找他亲娘， 他亲娘就是于氏夫人，这个人比较正，娘儿俩根本水火难容，见面就抬杠。对于袁世凯称帝这件事，于夫人持不同意见，跟别人都不一样。他认为自己的丈夫烧包吃饱撑的，放着大总统稳稳当当不做，没事登哪门机、人多有祸，天多有雨，瞅着吧，将来非出乱子不可，这是于夫人的意思。所以袁克定呢，有什么事都不问他娘，他来找武姨太来了，就把刚才登基的情况一说。袁克定一边说一边咂嘴，娘啊，你看这事不好办呢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底下都开了锅了，说什么的都有，这有多泄气。哎呀，大公子啊，这也难说呀，陛下心事重重，压力太大呀。那您看这事应当怎么办呢？就这么草草的收场了吗？这么办吧，大公子你也别着急，外观上不热闹，咱们叫家里热闹点。今天晚上我看由咱俩主持开个家庭宴会，把陛下请来，让他高高兴，他一高兴就打开话匣子，他心里怎么想的他就能说，咱不也就有了底了吗？哎，这倒是好主意，就得您来主持啊，因为您说话我爹最听。好吧，这些事儿你就放心吧，今天晚上参加就行。哎呦，武姨太太亲手操办，在新华宫的内宫举行了个盛大的家庭宴会。他们家就好几十口，使奴换辈就好几百口，罗列杯盘，把内室的大餐厅收拾的金碧辉煌，还借来的留声机，这留声机哇啦哇啦还直唱外国歌曲，寺外挂着彩灯，哎，有点节日的气氛。武姨太太亲自去请袁世凯，袁世凯不能驳他的面子，晚上九点钟这才来到大餐厅。好嘛，他们家的人从来没这么全客过，今天有一头算一头，有一位算一位，全到了。都有谁呢？他的大妃就是第一个妾，闵氏、董氏、何氏、柳氏、洪氏、范氏、叶氏、桂氏、大隐氏、小隐氏、汪氏、周氏、禹氏，还有最小的也姓洪，洪氏，十五个全到齐了。另外他的儿女们也都来了，袁克定、袁克文、袁克良、袁克端、袁克全、袁克环、袁克齐、袁克真、袁克九、袁克坚、袁克安、袁克度、袁克相、袁克杰、袁克和。姑娘啊，都犯熟字的，什么淑贤、淑顺、淑婉、淑贞、淑芳，当当当当当吧，咱就不必细说了。还有他的长孙，就是袁克定的儿子袁家荣也来了，都穿着节日的礼服啊，花团锦簇，五色缤纷，列队恭候。袁世凯穿着长袍短褂，一身便装，等一出现的时候，全家人山呼万岁。老袁这回才有点乐模样，哎呀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往正中一看，两张桌子，后头两把椅子，铺着厚厚的黄垫子。为什么两张桌两把椅子呢？上垂手是皇帝陛下，下垂手那把椅子是皇后的，皇后就是于夫人的座位，但这座空着，于夫人没来。袁世凯居中而坐， 大家朝贺已毕，纷纷归座。老袁说了，一家人不必多礼了，不要拘谨啊，今天大家都随便点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吃饱吃好啊，这不是在朝堂上，不要那么严肃。所以大家也有说有笑，纷纷的给袁世凯敬酒。老袁往旁边一瞅，这于夫人没来，这样那显着不太合适，问袁克定，你娘呢？我娘她刚说一会儿就来，快去找她，这都开席了。哎，请她娘，她娘没来，都吃了半天了，又请于夫人，于夫人还没来，五姨太太又亲自去请，还没来。袁世凯就有点火，啪把筷子放下，心说家里外头不顺的，这老七婆，你干什么你？我刚有点痛快气儿，这不给我扫兴吗？这不是，去把他给我找来。这回他以命令的口吻，第四次于夫人才来。再一看，这位夫人也没化妆，也没梳洗，就像平常那样面沉似水，俩老妈左右搀扶着。这于夫人一来，大伙全都起立了，这未来的皇后还了得吗？统帅六宫啊，仅次于皇帝陛下。老袁在那坐着当着没动，这袁世凯这火啊就窜起来了，用手一指，我说你还像话吗？好几十口子都等你，你怎么那么大架子？为什么你才来呢？哎，其实这两口子这种口吻呢不奇怪，但是今天这于夫人呢心也不顺，一点都没害怕。于夫人冷笑了一声，我说老爷，你这是跟谁呀？这是值当的吗？我来早了来晚了还能怎么的？你还要把我如何怎样吗？大伙听见他像话吧？你这不是抬杠吗？我就知道你一直跟我找别扭。我呀，我你怎么的？你现在还没正式做皇帝呢，你就是正式做了皇帝，你还能杀我的头吗？
那也不一定，我要是真正登了基，我要把你打入冷宫。于夫人一听这火上去，把俩老妈往旁边一推，罗胳膊挽袖子就扑上来了。你看他营养的好，他体质还挺健康的，用手一指袁世凯，你说什么？好好啊，咱们夫妻的感情到此就算结束了，你现在就把我打入冷宫，我根本就不想活着了。袁世凯呀，袁相成，我早把你看透了，你是个狼子野心、忘恩负义之辈呀！你们想想，在你年轻那会儿，我跟着你受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。哦，你现在妻妾成群了，做大总统你觉着不过瘾，没事撑的还要做皇帝，哎，那皇帝怎么就那么好？我读书不多，我见识挺短，但是经验还是有一点的。那溥仪如何呀？不是叫你给推倒了吗？你要想做皇帝，你就没想想将来谁把你给推倒。你有倒霉的那天，我们还得陪着你受罪。我看你呀，是往死了做哟。反正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，
我也没法跟你过了。好，你敢这么说话？哎，这袁世凯也急了，从桌子后边跳过来，抡拳就要打。于夫人也豁出去了，披头散发，光光拿脑袋撞袁世凯的肚子，这下乱套七妻儿女全都上来，跟两口子给拉开。于夫人要创头，把袁世凯气的坐那就翻了白眼了。袁克定一看不好，爹，爹你怎么了？爹！没过两分钟，袁世凯大叫一声，是人事不省。
您说这家庭宴会开得多热闹，真应了五姨太那句话了，外边不热闹，咱们家里好好热闹热闹。嗯，真达到这个目的了，谁也没吃着什么，不欢而散了。赶紧请那德国大夫，德国大夫坐上车子如飞一般就来到后宫，给老袁吃药，进行抢救，打强心剂。
直忙活到后半夜，袁世凯又明白过来了，这家还真经折腾。您还别说，袁世凯等明白过来是咬牙切齿，好啊，家里外头都挤兑我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其实啊，真没法过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过去有那么句话，知足者常乐，能忍者自安嘛。一日三餐，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你为什么要有野心呢？哎，本来做不到的事儿，非要想叫他做到。光看这个如之何，光看那个如之何，我看呢，应当想想现实，想想你自己，如果超出范围做过头的事情，那就是袁世凯第二，你就是找倒霉。拿袁世凯来说，如果稳稳当当做中华民国大总统，可能还能多维持几年。你没事想什么当皇帝呢？得寸进尺，野心勃勃，这自食其果呀，自己配药自己吃。前车之鉴，大家不能不细受啊。闲言少叙，到了第二天，袁世凯又恢复了正常的，说给他夫人打入冷宫，能吗？结发的夫妻有道是，跟他同甘共苦多少年，袁世凯也不忍的下毒手，也就是说几句恨话，发发怨气而已。打这气的，连后宫他都不去了，自己搬进居贞堂大书房，跟这些妻妾也断绝关系。再者一说，他也没那份闲心了。本来啊，将养几天的体力啊就能康复，但是这几天的功夫，外边的文件就堆积如山嘛，不向他请示不行了。正式堂的、陆海空大元帅筹备处的，哎呀，这些官们都在他等着呢，谁都不敢进来，就请这段之贵向皇帝请示。段之贵以问安为名来见袁世凯，袁世凯就知道有事。怎么，外头这事儿又堆了不少吧？是，陛下龙体欠安，我们不忍心让您老人家再操心，尽管心里头着急呢，也不敢向您禀报。算了吧，别来这套名词了，我算哪份陛下呀？往后别说这话了，有什么事叫他们进来吧，得排号啊，事情有缓急有轻重啊。外交部的是最严重的，
外交总长陆征祥、副总长曹汝霖都等了两天了，他们排的第一号。两人夹着文件包进来，见过皇帝陛下。袁世凯一瞅他们俩脑袋就疼，准知他俩一来没好事。坐吧，有什么事儿？陆征祥没敢坐。陛下，您了可别上火啊，你看这句话一说就不吉利。袁世凯急得直拍桌子，说吧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陛下还记得吗？半月前您亲自下了诏旨，让工商总长周自齐作为中华民国的特使到日本去，参加日本大正天皇的加冕典礼。
是啊，他回来了。
回来了，但是有点岔头，日本海关拒绝他入境，又给撵回来了。
啊，老袁一听脑就嗡了一声，
根据世界各国也没有这种事情，我派的特使去给你祝贺去，怎么还给撵回来了？这太不礼貌了。老袁就坐不住了。
为什么？周子琪在哪儿？
周子琪现在留在天津，不敢来见您了，说有辱使命，在那等着戴罪，就等您处分。
嗨，这个周子琪他应当早来向我说，
可是把话都跟我们说了，不知道日本政府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为什么这么对待咱们的外交特使啊？袁世凯想了想，哎呀，对不住日本天皇，在这时候闹了病了。
不对呀，闹病也不能不让我们进京啊。
哦，前两天听说日本内阁首相大为重信遭人暗杀了。
也不对，没杀着啊，
那杀手扔了两颗炸弹，开了几枪，大为重信跑了。
我看见报纸上了，
说他没受伤，就即使他受伤，跟这件事也联系不到一块儿。
往这里边肯定有事。
曹汝霖补充一句，回陛下，原来的日本驻华公使日之翼又回来了，那个临时代办已经调回国去了。以臣的意思，是不是问问日之翼，就明白日本政府是怎么回事
了？哎，对，对对对对，别的事情我一概不处理，赶紧去请日之翼，我在这等着他。
是是是是。
等这俩人下去啊，袁世凯就冒了汗了。他最怕就这件事。
他心里说，这个小日本子诡计多端呐、啊、你这不是耍我吗？
前者谈判21条，虽然我没全答应，但60%我已经答应了。
那也就够巧的了。
后来我为了要当皇帝，恐怕遭到别人的反对，我不是又补充了7条吗？
那就够巧的了，你们还想干什么？不行，我非得问清楚不可。袁世凯的汗呢，噼噼啪啪就下来了，跟吃了发汗药差不多少。
阻挡了一天，日之翼也没来。第二天，袁世凯又搭了个请字，日之翼说一会儿就到，
等着吧。
日出等到日落，日之翼还没来。
袁世凯一看真难请啊，第三天连着请2回，
头一次没来，第二回
下午三点多钟，日之翼这才来，完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之外啊。就见日之翼来到办公室，还没等着袁世凯说话呢，他先说话了，哇啦哇啦叫唤半天，袁世凯没听明白。就见他把皮包打开，拿出一摞文件啊，啪往办公桌上一扔，陛下请你过目。